七八六九八八，九八七八六九八八，零四一八五零四六零五，零四一八五零四六零五。
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九点到十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克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一晃三月份又到了哈，常常提时间，其实提时间呢也是为了提醒自己，看看我们每天活的是不是非常的有意义，对吗？
嗯，
好，那我们啊也盼望在接下的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带给听众朋友同样是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好，那么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麦先生给起了个题目叫看潮流的智慧哈。好，那上个星期在听众朋友当中呢也有提出来说，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更实际的呀，比方说跟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有特别切身利。其实我想呢，麦先生讲的应该说都跟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只不过一个长线的一个短线的哈，那只是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眼前看见的事情。好，那麦先生也非常谦卑哈，他也愿意说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哈。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最近说登在报纸上那条新闻，说有人提出要将学校教材当中有关基督信仰的课程剔除去，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哈，或者说是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是做家长的一个重视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去教育了，还是教育的不对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朋友哈都是拼命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说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给我们的拼命灌输的都是一些谋生的能力，那是不是我们只需要一些谋生的能力，其他的就不管了？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用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怎么讲哈，我们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哈，过去我们小时候常常提这样的话题。
嗯，
那么德育这个方面是仅仅指我们道德方面，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价值基础的建立哈，好不好？我们就请麦先生今天就借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你认为基督信仰是不是应该在学校里就这么剔出去了，或者还是它在这里边当中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吧？
我记得我们很多华人来到西方社会以后，基本上都在探求，或者说是无意当中或者有意当中的啊，我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在西方人的文化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相似或者有一些不同。
好，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就注意听麦先生的话呢，他已经提出问题，你自己也在想，在他讲下去之前呢，还要通报大家在九点三十分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 9608829。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最近有些地区的信号不好，那么您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收听 www.am134.com.au www.am134.com.au。 好，麦先生，
西方他这个文化的传统里边，他一定有一个基础的这个价值观的那一套东西，那么在东方也有这一套东西啊。人类呢，我们说立身之本啊，它有一个最基础的建立整个人的思想行为的一个一套东西。其实在咱们东方人里边，我不知道别的东方文化哈，像日本、韩国他们这个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是怎么样这个建立的哈， 那么从中国人的这个传统里边来说呢，它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天命啊，就是说比方说咱们说大学之道，止于至善，那么这个至善是根据什么来定出来这个善与不善这个中间的这个标准呢？那么这个标准是人为的想象的制造出来的呢，还是这里边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那么学校的教育啊，刚才我们提到说在这个维省讨论啊，就是说要不要把这个基督教教育从这个学公立的学校里边把它结束啊。这里边首先要分两方面来看啊。我也听说了一些就是对于这个他们叫 RE 啊 ,Religious Education 啊，就是宗教教育这一个问题的反应。那么首先呢，作为教会啊，作为基督教或者说教 RE 的老师哈，我们首先要反省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教的是不是对，教的是真正教该教导的内容吗？啊，我们准备的是适合的内容吗？这是一个一个教导的内容或者方式方法等等的一个反思的时间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教育吗？有些时候我们因为他教的不够好，所以我们把它停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这个如果他是他教的不够好，那么我们的责任呢是要把他教的好一些啊，把它改正啊，把它提高该有的水平啊，而不是把它这个结束掉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说的因噎废食哈，就是说你不能说 OK 我吃了饭了，哎呀噎了一口，从今以后就不再吃饭了啊，这个是错误的概念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想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或者说是应不应当把这个基督教的教育还保留在这个公立学校的里面。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了啊，因为学校的教育是影响我们整个社会民族的未来的事情，对吧？对孩子的教育啊，那么今天的很多家长呢，说实在来说呢，有一部分的家长，不敢说大部分啊，有一部分的家长呢，是比较在孩子的教育上呢，付不了那么多代价的啊，不是不想付，可能也付不了啊，因为这个父母都工作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孩子呢就扔进学校就不管了啊，回来以后给他做做饭，然后就是鼓励他这个好好做功课啊，其他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跟孩子有这个教育方面的这方面的问题了啊，给孩子有影响。所以这个学校的时间呢，就算父母有影响，这个影响力也比较小，而且呢这个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啊，上了小学，他进了学校以后呢，他就觉得学校的教育呢比这个家长的教育呢影响力会更大啊，他对老师的听话的程度啊远远就超过了对自己的父母的这种信任啊，这个听父母的话啊，他觉得这个学校的老师的话比父母的话更重要更可信哈，等等这样的情况。因为那是学校嘛，老师你爸妈懂什么，对吧？人家学校里边讲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学校对孩子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边只是学习所谓的知识哈，就是科学这方面的啊，这个或者与谋生有关系的啊，哪怕就是说我们，你像在这儿，他们还学一些这个缝纫呐 啊烹调啊，等等，做木工啊，做手工啊，等等这些的啊，它仍然是与这个生存能力 有关的这方面的训练。可是呢，这个做人这方面呢，学校里边就比较欠缺了。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需要有自己的立身之本，也需要知道自己的价值体系，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啊，而且呢，当他慢慢的成长起来的时候，他需要知道这些东西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今天是学校的孩子，明天就成为社会的栋梁了，啊，如果他们只是被学校糊弄一下，啊，那么长大了以后呢，整个的社会就变成一个被糊弄起来的一代人的社会了。啊，那个社会整个的这个思想将是没有基础的，啊，行为是没有准则的，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没有依据的，啊，那么这个社会呢，将来是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啊，那么或者说呢，人就变成了一种有能力的赤裸裸的动物，啊，那不是很可怕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去养育一个人，啊，这个人是有尊严的，是有道德的，是有思想的，是会思考意义和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他到底对于自身的这一个立身之本建立在什么地方，他是需要知道的，啊，所以咱们的祖先啊，我常常引用这个诗说里边的这段话，他就说，这个师者不仅仅是习其句读而已。啊，教他学怎么断句子，啊，这个学一些八股文而已，对吧？他需要传道和解惑。那么传道授业这个还比较容易，对吧？教给你一个做事情的原则方法，是吧？可是解惑就不容易了，啊，这个人生有很多困惑，他需要帮助他解开，啊，我记得我曾经就是。对于我们的教育系统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那时候大概上中学的时候吧，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啊，十七八岁那时候呢，我就开始问，我并不想挑战，啊，我只想有人帮助我解开，啊，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啊，人真的是进化来的吗？如果是进化来的，那一切都是偶然的，对吧？而且没有理由到我们这一代不进化了，那么既然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同情弱者，对吧？为什么要重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应该被淘汰的，对吧？如果你重视弱势群体的话，岂不是对于社会的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规律相反吗？啊，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进化本身是不可能和谐的，它是竞争的，它是淘汰的，啊，它不可能和谐，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和谐本身，这个提出来就是很可笑的一个理论，啊。那么当然当时没有提到和谐社会的问题了，这是后来的思考啊。所以当时的想的问题呢，只是我是谁。啊，我有什么价值？我有什么意义？我奋斗，我努力，人生这么多苦难，为什么？啊，就寻找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必然就找出来了，人到底是谁？人的道德有价值吗？人的道德基础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啊，甚至于当时也提过这个一夫一妻，到底这个理论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啊，比方说这个人类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叫性道德的问题。啊，这个动物没有这个问题，而人有这个问题，啊，甚至于这个我们还要有强奸罪等等这些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些问题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人只是以繁衍后代为原则的话，那多妻更好啊，对吧？这个谁想和谁生孩子那就生嘛，对吧？只要生得多就行嘛。那么到底这些道德的理论它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些，我们说这是我们做人本身的立身之本。就是说你研究科学，那是这个研究物理研究化学，是吧？研究数学，这是外在的东西。可是 我内在的东西，我里边的，我有灵魂吗？啊，我是永恒存在的还是只是现实存在的？啊，这个到底有上帝吗？我的道德需要有负责任的对象吗？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他必须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他应当是有客观依据的真理来教导孩子的，你不能胡说，是吧？这个，所以这时候呢，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整个人类啊去思考的。那么当然我们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去好好去去寻求去思考的这个基本问题。那么我个人认为学校里边应该教导真理啊。那么现在就是说人类的起源啊，我们有三种可能回答。那么第一种就是不可知啊，不知道啊，告诉孩子人哪来的不知道啊，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是吧？人需要有道德吗？觉得有需要，为什么？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是个很方便的回答啊。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的话呢，要想教他建立某种东西，你不回答他是没法建立的啊，所以他只能这个有惑不解啊，大惑不解，是不是？对人生就迷茫啊。那么以迷茫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生也必然是迷茫的啊。这个迷茫要走向正确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很多人生活在不断的沉浮在这种挣扎困苦的里面啊。那么另外一个回答呢，进化的啊。那么这个进化的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偶然的、碰撞的、几率的啊，这个竞争的啊。那么有的活了有的死了，这个都是没有任何规律的啊，就是谁强谁就活，这个也许是算规律吧啊。所以这样呢就教导孩子也是这样，那么你强你就活，你弱你就淘汰了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一个互相竞争，没有感情，没有尊严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导致出来的那个后果就是赤裸裸的一个动物啊。我们的一切立身之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只要生存的幸福，我就要淘汰别人啊。那么这样的社会呢必然导致一个没有价值、没有道德、没有情义。那么比方说我们说诚实啊，这个讲话做事要忠诚啊，这个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 loyalty 啊，我们要忠实于某种东西。那么这个忠实很重要啊，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为了生存可以淘汰别人，竞争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原则的话，那我为什么很诚实啊，对吧？咱们中国人讲36计啊，36计大概除了走为上计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欺骗啊，所有的计全部都是基于怎么骗了对方，然后你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以弱胜强，是吧？这个所以声东击西，这就是骗你嘛，对吧？告诉你我准备打那边，其实我准备打这边嘛，对吧？这个瞒天过海，这就是欺骗嘛啊。所有的东西你像笑里藏刀啊，本来我是对你很好，就你感觉到好像很好，其实我是要杀你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关键时刻釜底抽薪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呢，都是使你感觉到很聪明，可是这里边呢就是完全是一种欺诈手段啊，怎么样达到目的为原则。那么这个对吗啊？咱们中国人曾经很奉行这些东西，觉得我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啊。那么这样的社会呢是不可能和谐、不可能健康、也不可能幸福的。那么最后一个呢，第三方面的选择，那就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是经过精心的智慧设计啊，然后以创造者的大能把它创造出来。那么这个创造论就决定了一切意义价值体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创造论啊，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啊。 所以从这个创造的里头，我个人也是从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人啊。在那个理论里边，我曾经非常的迷茫。那么等到我了解了创造，特别是来到西方以后呢，我个人也在这方面花了一些的时间，因为人各有志嘛，啊，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整个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每一个个体健康，整个社会才会健康。那么这个个体健康，他就必须知道他该怎样健康。那所以每一个人的思想、生命，他是健康的，那么他的关系的建立才会是健康的，啊。所以我说夫妻会有问题，吵架，社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组成夫妻、组成家庭、组成社会的个体有问题，啊。那么这个个体，它是能力的问题吗？啊，我们经常出现的冲突根本与能力无关，可能还是因为能力过强，啊。如果能力没那么强的话，他还谦卑一点，是吧？他就不至于那么厉害，对吧？那么，可是正因为他强，啊，他读书能力、他赚钱能力、他各方面强，他就开始欺负别人，啊，看不起别人，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我们就在想，每一个个体，他要健康，啊，要正常，那么怎么办呢？这里边就是有一些立身之本的问题，这人生基础的问题要回答。那么上一次节目里边有一个我们的听众啊，就是提出来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以这一个公立学校里边，不用说公立学校吧，学校就是我们的孩子需不需要进行这个道德基础，对于人生观的教育问题？我们未来的社会需不需要对于人类啊、家庭婚姻、生命价值等等这些的问题进行了解？怎么了解？现在我们手上所有的理论啊，所有的这个信念啊。其实我很讨厌一个字哈、啊，这个字叫 religion， 啊，这个宗教，啊，就是一把它分成宗教呢，在很多人的思想里边，就是它不过是个宗教嘛，它应该是教堂里面的问题，是吧？这个跟我们没有宗教人是毫无关系，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啊，有人说我是佛教背景，有人说我是回教背景，啊，有人说我是无神论背景，啊。我为什么受基督教的教育？错了啊！这个其实我就觉得，咱们本身在社会分类的学，社会分类学里面的很多东西，这个名词使用的这个定义本身是很混乱的啊。什么叫做宗教啊？一提到宗教呢，大部分就提到的那个传统啊，那种仪式，那一套教义啊，等等等等的。其实不是的，啊，这个信仰所回答的是人生、人类、生命、道德、关系等等这些最重要的那些理论的基础。那么它必须是真理，啊，那么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要确定我们所信的宗教是真理吗？它为什么是真理？啊，它可以经过验证吗？啊，这些问题，你必须要，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好像宗教自由，啊，我喜欢什么我就信什么，啊，宗教迷茫，啊，因为宗教是不能被证明的，所以呢，我选择信什么我就信什么，我觉得什么好我就信什么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宗教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啊，我们说学校要教育孩子，要从真理的角度来教育孩子。所以人是不可知论存在的， 那是很现实，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发生的，是吧？那么进化和创造两个不是科学与宗教的争论，是两个信仰的争论，对吧？因为进化是不可证明的，因为它是历史，你怎么使它再发生一次呢？也不可能的。你现在只能最多找出一些可能性的证据，就算可能性的证据，你也不能证明当时就是这样发生的，你只是有这种可能性，对吧？但是你没有办法说明当时就是这样发生，是吧？那么创造，那么这里边呢，你仍然是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造物者向你说他是我造的，你信吗？啊，这里边就是一个两种不同信仰的争论。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从创造论和进化这两个理论里边都要想说明一个客观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时起初的这个事实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可能使它再发生一次。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理性来更严谨的去认识，去看见就是创造更加合理还是进化更加合理啊。那么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创造导致什么样的这个人生的效果，而进化会导致人生怎样的效果，它符合客观事实吗？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在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实实在在的看看今天的社会哈，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今天的社会比任何以往的时代里边更多的精神病患者啊，这个忧郁症啊什么等等这些的问题哈，这个孤独感啊，家庭受到更严重的挑战啊，人类似乎生活在物质非常发达的时代，可是精神却非常的空虚混乱，道德越来越低落啊，这个家庭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啊，我们的孩子很多受到吸毒卖淫这个色情啊，成年人受到赌博醉酒这个颓废这种的影响啊，而且这个影响越来越严重啊。那么这样的社会趋向是健康呢还是不健康呢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就是说妈妈都觉得我的女儿卖淫是最好的，那咱就不要再说了，是吧？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将来最好的地方就是去监狱，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去监狱，对吧？我希望他长到25岁就被枪毙，那我们就不要再说了，是吧？这个，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健康的、有抵抗力的、有道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能够建立幸福家庭的、能够对自己的父母孝敬的，对吧？能够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这样的人，那么你用什么东西来作为他的整个这方面的精神基础呢？那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啊，要给他进行非常多的严格的思想行为各方面准则的教育。那么当我们的学校里边把这些东西说哎呀我们不需要了，把这些东西都剔出去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家长到底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变成什么样的孩子，你想把他变成那样孩子的时候，你以什么样的基础使他变成那样的孩子，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原则使他走向那个方面，给他建立非常坚实的人生奋斗的基础啊。所以我们当提出一个事情的时候啊，一个具体的事情啊，看起来只是学校里边教育一个宗教教育，这个宗教教育嘛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行为要对我们的整个下一代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啊。在这儿因为咱们华人呢，一方面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刚刚移民过来很忙碌，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语言没有那么灵光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不太多，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教到学校里边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教育的系统不够关心的话，将来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 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变得非常颓废，那道德一败涂地，啊，不再孝敬父母，啊，这个甚至于走向犯罪道路的时候，我们不必惊讶，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给他提供走正路的那个条件，啊，这个等到有一天他就觉得我宁可喜欢吃社会福利，我不愿意到外边去找工作，我天天就是吃一点面包，在家里玩游戏，我就很高兴。你用什么东西来教育他呢？啊，而且现在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啊，男男女女，我们中国人还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宅女，啊，很多男孩子没有兴趣找女朋友，啊，就在网上搞来搞去，搞来搞去。那么怎么样教育他？等到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其实已经太晚了，啊，这个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负责吗？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